白，
我是雅。
好好的，那上集自己分上下集，我们聊了一下关于就是从怎么办签证
对，
然后到日本的这个租屋的这个流程，
入住的，对，流程，
对，一些小分享，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下关于说外国人，应该说我觉得不只是外国人啦，可能日本人自己也是要，就是你搬到一个新地方，你要去办一些什么手续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觉得跟台湾应该蛮像的，虽然说我在台湾没有自己去办过搬家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也是一样要到那个市役所，就是所谓的区公所，
对，
去办说我这个要转入这个地方的一个手续，所以我其实礼拜五到了，可是我就想说，周日六日应该是没有开的，所以我礼拜一才去区公所这样子，结果去的时候他们居然跟我说礼拜天也有开，我超惊讶的，
浪费了一天。
没错，可这也是怪我自己啦，我自己没有去查，我就是认定说六日不可能会有公家机关开门，殊不知居然有开。
打脸的，
没错。然后办转入手续呢，其实就是说我从别的地方转来现在这个城市里面，对，我要成为这边的居民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一个转入手续。除了转入，如果你要转出去到其他县市的话，其实也是要去办转出手续的，
就算是一个那个把户籍搬迁的一个动作的感觉。
对，那这个可能跟台湾一样或是不一样，我不太确定，就当做好，就我不知道。好，然后除了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填一些基本资料啦，然后因为我拿的是在留卡嘛，那在留卡上面一开始是还不会登入我的住址的，因为我还没有搬去那个地方嘛，
对，
所以我去区公所办了这个转入手续的时候，他会把我的新的住址印在卡片的背面，登入了我才算是真正的有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对，这个在卡片更新的时候呢，我下次更新它就会变成我的一个不管我没有搬家好了，就是我的住址之后才会被印在正面。
对，
就是在第二次更新卡片的时候才会这样子。
嗯，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日本跟台湾一样都有国民年金跟健保。不过其实我有点犹豫这个，因为我2月1号就会进公司上班，进公司之后也跟台湾一样会有劳保跟健保，是属于公司这边要办的。但在上班之前的这个几天呢，其实我有点算是我觉得有点算是灰色地，对，灰色地带啦。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可能可以不用去办
哦，是哦，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办转入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窗口他没有跟我讲说我要去办这些，他其实有一点点冷淡，他就给我一张纸就说你自己看吧的那种感觉，
是哦，
对，
不太亲切。
对，有一点，他可能我在想说他会不会是其实觉得我可以不用办，然后也不能明讲说其实你不用办，你就可以当做你就是一个旅客的身份
啊，
对，因为毕竟我们旅游到日本的话是不需要去办年金跟健保的。
对，
然后我内心啦，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喜欢去体验办手续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能办什么手续我就给他办下去。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看一下我的国民年金跟健保要怎么处理好了。对，然后就到了别的窗口之后，他就说那健保的话我这边可以先帮你办国民健保转入，等到就是你会收到一张卡片，就是国民健保的卡，等到公司帮你办健保之后，然后你要再拿新旧卡片来市役所办旧卡片的
退保
解除，对，退保，蛮麻烦的。
对，可是那你就只有这几天的保费的话它就是逐日算咯。
好像是可以减免耶，对耶，我忘记他是跟我讲说要缴还是不要缴，我有点忘记了。
可以加入总可以不用缴，
可是没有，我跟你说国民年金可以不用，因为我去年度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国民年金我可以办理减免
啊。
我的国民年金也是有申办，就是我入保，可是我同时又办了减免。他说我现在先申请了国民年金嘛，所以我会收到那个记账单，不是那个不是记账单啦，那个叫做收款单。他说但你可以先不用去缴，因为你之后就会收到减免单。
怕你白缴一笔钱。
没错，因为他的那个是会有时差的，他会先给你要收钱，然后再帮你办减免的这种感觉。
好，也是蛮那个的耶，怎么讲，蛮浪费纸张的感觉。
对对，没错。
好，
然后可是有点搞笑的就是我礼拜一去嘛，就是29号去，可是我2月1号就会进公司了，但是这几天我还是没有收到健保卡
啊，来不及
了。想说，对啊，我就想说那这样是不是太搞笑了呢？
对
就是我可能拿到2张新的热腾腾的卡就要去办国民健保的转出。
对耶，那这样好像真的是可以不用办耶。
对，我在想说因为我上次有点尴尬的是我问楼上的窗口嘛，然后他就说那你刚刚去办转入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一张蓝色的提开留存单，
留存单，
然后我就说没有，然后他就说啊没有给你吗，我的时候就想说尴尬了，他们现在要打去楼下问，这样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找麻烦因为就会显得好像楼下的人办事不力，可是对，所以我才那时候才有点想说会不会该不会我根本就不用办这个
啊，
但我都办了没差，我就不管了，反正
了，
对，就你都投完那一卡不会再见到他们了
可你去还健保的时候还会再见到一次吧，
可是我会见到楼上的人，我不会见到楼下的那个人。
哦，好吧，
对，我办理转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窗口，是那个窗口没有跟我说。
哦，
怪他
好，
日本前几年开始嘛，有一个 My Number 的一个制度，
对，类似身份证那个东西。
没错，它就会有一个你的个人身份证。然后因为我之前有申办过了，但我以为是可以用我那个卡片资料去更新之类的。
哦，
对，结果不是，它居然要新做一张耶。
因为你当初是已经完全登出日本的
啊。可是我怎么印象当中他好像跟我说你之后要再来的时候你再更新就可以了。
哦，是哦，
我就有点忘记了，可能我当时也确实了，确确实实废除掉我的身份也说不定对，然后所以他说要新组，然后我就交交了一张照片，他说可以现场拍或是交交照片。我跟你说好险我有自己准备照片我才不要去现场拍呢。
现场拍，可是搞不好现在那种拍照的都有美颜效果啊，搞不好现场拍的会还蛮好看的。
我觉得他说的现场拍会不会是像那个，办驾照一样直接现场给你拍，
说他帮你拍
对啊，欸，你知道每个人都说那个那个日本的驾照的那个照片非常的可怕，每个人拍起来都很像什么通缉犯之类的
好像有听说，
我被拍的一张也很丑，甚至不想去更新我的驾照，欸，因为上一张照片太丑了，我不想要拿我的旧的照片去更新。
哦，你是有国际驾照？
没有，后来在上一次在日本我有换成日本驾照。
哦，
都有申请日本驾照。
原来
对，我就是现场拍照，好可怕我真的是那张卡片不能留外流。
没关系，我好像也没有看过。
我不会给你看对，好，所以My Number 这张卡要重新做要3周左右的时间，
蛮花时间的呢。
对啊，好，然后再来的话日本都会有一个叫做住民票的一张，怎么说也是身份证明书的感觉。他有时候会在要办一些资料，譬如说像我要交给公司说我确实 办好一些我的转入手续之类的，我可能就需要把我的住民票一张交给公司。然后我要去申请银行户头的时候公司也是跟我说需要一张住民票啦，所以我就是有去申请。但是住民票的申请呢，它居然不能在我转入的当天就拿到，要隔天才能申请。
哦，
有一点小麻烦。不过好险我住的地方就是徒步3分钟的就有一个临时窗口嘛。
哦，那很快耶。
方便大家可以办理这些资料的一个窗口就是在车站旁边，非常的近。这个东西我在台湾可能有点类似什么户籍誊本吗？
类似吧，我觉得住民票就是一种户籍誊本的感觉。
对，因为它可以勾选说你要秀上什么资料，譬如说我是外国人，他就有一栏勾选说需要外国人资料，然后你是户主，然后类似这样子的。好，然后再来的话我还有办变更的是邮局的地址，因为我之前其实有把邮局的户头留下来。那 其实现在不管是邮局啊或是各家银行，他们对于身份的审核，特别是外国人的，其实都做得还蛮严谨的。
嗯，
你必须要定期去更新你的资料。
哦，
就是对他们可能要防止一些非法拘留的人吧，
洗钱或是空投账户吗那种。
没错。
嗯，
对，所以其实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其实应该把所有账户解约了，但是我就留下来我的邮局。所以我有去办那个地址变更还有资料更新，也是去窗口然后填资料请他帮我变更的。
好，也是办了蛮多事情的。
对啊，很多，就是
都在一天之内办完的。
我觉得办这件事情很有趣。对，
也是还不错，至少不会觉得他辛苦，是个乐趣。
我是对我把它当做一件闯关游戏在办。你知道，我想到很像游戏新手村啦。
啊，
你知道新手村不是要解任务吗？新手任务，我就是在解各种新手任务。
然后我解完之后就发现突然觉得这游戏很无聊，
就是我就解完之后我就要正式打仗啊，就是一定很痛苦，我要练等升级。
对，
我可能就是要打大魔王之类，我就很痛苦。因为我的蜜月期要结束了，
对，
要开始工作。好，然后再来最重要的算是手机的部分吧。我这次有申请了新的账，那个新的手机号码。对，然后我是办了那个 LINE Mobile。 对，就是我听你说 LINE Mobile 好像也不错。我想说哎，那好像之前以前它刚出的时候可能还没那么稳定吧，可是像过了四五年 LINE Mobile 好像也进化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阶段了。
对，就看评价也是还不错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它是什么 SoftBank 的一个回路吧，线路好像也
蛮
稳
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审核蛮快的，因为它就是线上申请就好，然后假设是当天下午的三点前申请，它就可以当天审核结束然后把 SIM 卡寄给你。
可是它当天寄也是要明天才能拿到吧，
就可能隔天可以收到，可是你不觉得很快吗？就是我只要隔天就好。
也是，
然后因为像对，因为像我是三点半之后才用好的，所以我就是要隔个两天才可以。就是我是29号申请的，可是我可能31号才可以拿到卡片。所以我觉得审核的速度还蛮快的，可能我资料都有交齐啦，所以它就没有什么需要补件的。而且其实你看这十年那个通话费啊升了好多，诶，应该说减少了很多。
应该说这种便宜的电信公司增加了之后就
对
比较方便了，比较便宜
一点。以前一个月可能要不要5000日币啊，如果是真的是贵的那种电信的话。
吧，有些人还每个月缴10000多块的也有。
10000多我真的不太懂。而且它也不是 WiFi 哦，是手机。我真的想说你手机是有多少功能啊。
可是有些人是那个啊，就是手机本体的机器的费用也包含在里面。
哦，对了，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好像也是。因为我是自己这次有手机，所以我就是有办卡片而已。
对，
然后 LINE Mobile 的话，我现在申请的话我是申请 20G 一个月。对，然后含税的金额一个月的料金是2728日币。
哦，含税2728，那也算
是
蛮便宜的。
还可以接受的范围啦。我以前申请更便宜的。然后对，但是因为这是办公室的工作，所以我就是去公司的时候就会连公司的 WiFi。然后回家的话，那时候因为家里有网路，所以其实也用不太到手机的容量，顶多出去玩的时候。
对
啊。然后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实际用起来怎么样，所以可能就等到我实际启用 LINE Mobile，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再
推荐给大家。
再来看看你的感想如何，我再考虑要不要换。
好，可是他之前有主打一个他的那个魅力嘛，就是他可以 LINE 的贴图用到爆。
对对对，我觉得好像还不错。
可是对，可是我看了一下我怎么觉得他这个 campaign 好像已经结束了。
真假
我不太确定了，可能他可能换成别的 campaign 了这样子。
哦，好吧。
对，可是就等我实际拿到之后再来看看。对，还是还有，有点忘。好，我有点看不太懂，因 他的网站是有的地方写说是可以哦，有些地方写说不行。好，可能我自己的阅读问题，
等你拿到之后来试试看吧。
对，好的。然后还有这次我觉得比较特别是电信现在很多是有那种 eSIM 卡或是实际的 SIM 卡，
嗯，
eSIM 卡就是它不存在真正的实体卡片，
嗯，
对。可是这个的话 LINE Mobile 它是外国人，我不是永住权，我是拿在留卡的人，是不能用 eSIM 卡的。
哦，是哦，还有这种区分，
嗯，对，所以我还是只能办实体卡片，但我觉得也还不错啦，
嗯，
没有什么差别。
嗯，我觉得还是，可能是我们这年代的人吧，还是觉得拿到个卡片好像比较安心一点。
对，他自己也有说，他说如果你犹豫要用哪一个的话，你就是选 SIM 卡就好，你不要在那边想说那 eSIM 卡。
嗯
嗯，对啊。可是我这次有体验到 eSIM 卡的，就是我来到日本还没有办手机的这段期间，我是有在台湾买那个网卡。
嗯。
就有点类似我到日本当地然后可以用漫游的这个卡片
哦， oh.
所以我就有买那个 eSIM 卡的，它没有存在实际的卡片，我就是扫个 QR code 然后去设定，嗯，就有网络了，
蛮神奇的耶。
嗯，就是还蛮方便的啦。
嗯，
对啊，不用换卡呀什么的。
原来
对，好，所以这个是手机的部分。
嗯，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以往我是在东京嘛，搭公车的话我都是后门上车，
对，
然后上车前先逼一下我的卡片，
嗯，
然后下车的时候再逼一次卡片就会自动扣款这样子，
嗯，
然后我这次去市役所的时候我是搭公车去的，
嗯，
他是要从前门上车耶，
嗯，
然后上车的时候你要先跟司机说你要到哪边去，
嗯，
他会帮你扣掉你目的地的那个车钱。
哦，
对，就是我上车 B 就好，我下车不用 B， 可是上车 B 的时候跟司机说我要到哪边去。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一上车的时候想说为什么前面人这么慢，然后我就马上我就逼到我的时候我就逼下去，然后司机就说有点慌，他说，欸啊，你要去哪里，
嗯，
我说，哦，我要到市役所，
嗯，
他说哦好。对，
那他有给你重新逼一次吗？
没有耶，欸，因为可能我到市役所就是一段票而已，
哦，
就是最低的车资。嗯，
那还好没有这多付钱。
没错，他就让我过了，
嗯，
对，不然我也是蛮尴尬的，
嗯，
对。好，这是比较特别，可是我不知道是只有我搭的那个路线公车是这样，还是说我现在住的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子，
不知道耶，欸，好，下次看有没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对，跟你要先确保你要到了哪一站这样。嗯，对，好，那以上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入住，欸，登入日本之后需要办的一些小手续。
对，
那之后等到我真正上工会不会有其他的事情或是比较新鲜的事情，对，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好啊，等待你的更新。
好，可能接下来就是我买家具的心得吧。
哦，
我现在没有什么家具，
嗯，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分享一下。
好，
嗯，好，对，那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咯。
好，拜拜，
拜拜。